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月21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在大学遭遇袭击后举行全国哀悼；亚洲股市星期四再度强烈震荡；另外，美中两国的战略安全对话日前在北京举行；布隆吉当局欢迎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团访问；另外呢，在台湾的藏人和台湾的人权团体呼吁，希望台湾的新政府能够更加关注西藏的自由及人权问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巴基斯坦星期四举行全国哀悼，巴基斯坦的一所大学遭到了枪击和爆炸袭击，造成2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宣布全国哀悼，以示团结。星期三，四名恐怖分子袭击了位于查尔萨达镇的帕夏汉大学。在这次袭击当中呢，19名学生和2名学校的职工被打死。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巴基瓦对新闻界说，包括突击队员在内的巴基斯坦军人击毙了四名袭击者，并且挨家挨户进行搜捕，直到确保整个校园恢复安全。当地警方的负责人说，袭击者当中有至少2名自杀爆炸杀手。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发言人霍拉萨尼说，该组织与帕汉夏大学的袭击事件无关，并且声称非军事机构不是该组织的袭击目标。霍拉萨尼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当中说，星期三的袭击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法规。亚洲股市星期四再次出现震荡，由于对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和全球经济趋缓的担忧，世界各大股市星期三均呈跌势。东京日经指数星期四下午下滑了约 1.5%， 香港和上海股市在高开之后也下挫 1.5 左右。专家们认为，导致目前全球股市大跌的因素是石油价格的下跌。中国经济放缓以及今年全球经济前景暗淡，造成投资者的悲观情绪。自2014年以来，原油价格一路看跌，星期四亚洲市场油价小幅出现上扬，但是人们仍对石油市场供过于求感到担忧。在美国市场方面，原油价格本星期已经降至12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星期二在论及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的时候，对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恐怖行动中乱杀无辜等残暴的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这份报告说，从2014年初到2015年底，近190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乱，300多万人因躲避暴力而流离失所。据称，激进分子目前扣押着3500名性奴。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官员称，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但是表示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糟糕。这些数据基于幸存者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但是有很多暴行没有记录在案。联合国发言人沙姆达萨尼
Iceland particular 伊斯兰国尤其采用最阴森恐怖的手段实施处决，例如把人用推土机碾死以及活活烧死等。有一次他们把人放入笼子，然后把笼子沉到水里。人们被杀的原因蹊跷无比，一位伊玛姆因为祷告的方式不对而被杀死，孩童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 根据我们的记录，有大约800个儿童被绑架之后被强迫去打仗，送入宗教学校或直接送到前线。
即使一个地方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暴力活动也未必停止。
我们还记录了新政府军的罪行，人们在逃离伊斯兰国组织的占领区时，有时会被保安部队逮捕或驱逐。
美国无法立即证实报告中提到的死亡人数，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的暴行是众所周知的。
伊斯兰国邪恶之极是有据可查的，这份报告进一步显示该组织所采取的恐怖手段骇人听闻。
日本星期二宣布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乱的难民。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说，
我们已经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一些邻国提供了8.1亿美元的援助。我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在预算得到批准之后再拨款3.5亿美元。
此外，成千上万逃离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战乱的难民在穿越巴尔干国家前往西欧的途中冒着严寒风餐露宿。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欧盟驻中国代表对一名瑞典公民被北京当局关押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政府在处理此案时能够公开透明。在此之前，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瑞典公民彼得·达林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星期三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上，在谈到瑞典公民彼得·达林被关押的案子时说，这显然是一个让我们严重关注的问题。
我们无法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提到的案子，我们不仅要向一个欧盟成员国领事活动人士提供我们的支持，而且我们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并将继续坚持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在我们的价值观上妥协。
星期二午夜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播放的一段视频中，瑞典公民彼得·达林承认他在中国从事了违法活动。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深表道歉，对发生的这一切表示歉意。
达林在视频中的表白是否出于自愿，目前无法证实。彼得·达林是总部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创始人之一，1月3日从北京飞往泰国时被拘留。中国政府指责达林伙同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王全章等人在大陆成立中国维权紧急救助组，接受某外国非政府组织等7家境外机构的巨额资助，在中国建立10多个所谓的法律援助站，资助和培训无照律师、访民，挑起仇视政府的情绪。中国央视还播放了达林的同事王某的一段视频。
他会在培训过程当中呢，去搜集一些访民、拆迁户他们自己的一些案例，然后也会问这些访民和拆迁户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案例，然后汇总到他那边去。然后呢，他会做一些歪曲，然后还会做一些丑化，甚至有一些呢，可能是在一些事件的基础之上做一些编造，然后传递给国外的这种境外的反华势力。
不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说，他们向人权律师提供培训，这些律师努力利用政府严密控制的司法制度来纠正明显的政府滥权。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学会发言人卡斯特说，新华社的报道是抹黑那些从事支持中国法治发展的人们。去年7月开始，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打压人权律师的过程中，关押了上百人。今年1月份，至少有10名律师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说，我们希望这不代表一种新常态，但我们看到的趋势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对这些案例非常重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中期战略安全对话星期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美国副国务卿 安托尼·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讨论了双方共同关注的一系列敏感的战略安全问题。布林肯说，美中关系对于双方邻国、合作伙伴国乃至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他说，遵循两国元首所做的承诺，美中双方继续寻求扩大合作的途径，以及在浩繁复杂的双边关系中建设性的管控双方分歧的方法。布林肯表示，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对于管控双方分歧和竞争领域至关重要，也需要看得见的行动向人民展示。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强调通过协商取得具体成果的重要性，还提到美中双方军方最近就空中遭遇和危机通讯问题在建立互信措施方面取得的进展。他说，这些具体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两国降低在军事关系上的风险，而且也是对区域如何通过对话和明晰的交流沟通来管控分歧的范例。布林肯一行星期三从韩国抵达北京，此前他访问了日本和韩国，在东京和首尔讨论了与朝鲜核武相关的问题。这次美中战略安全对话预计将讨论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等区域安全问题，台湾大选后的局势和两岸关系也是对话的一项议题。另外呢，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海上执法合作发展良好，并对两国海岸警卫队最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表示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1月15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和中国海上执法部门之间合作良好，双方在执行国际捕鱼禁令等领域保持密切沟通。
你们当中那些关注公海流网捕鱼的人知不知道，中国渔业执法官员其实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去外海执法，从别的国家的船只上行使执法权，显示了一种高度的合作。
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下一个目标是两国海警力量之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中国海警在2013年正式组建，英文名称为 China Coast Guard，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相似。米歇尔中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有望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达成适用于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我极为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为海岸警卫队订立一个适合的互动模式，降低双方在行动期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之间存在很了不起的工作关系，我不认为达成协议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大规模使用海警船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行动，增加了中国军舰和海警船与美国和盟国舰船发生冲突的风险。即便如此，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冲突。
实际上，我们很乐观地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外交努力化解任何潜在的冲突，并处理好那些会导致冲突的事情。
去年九月上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已经获得访问中国的邀请，预计两国海军领导人会推动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海岸警卫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开始五国之行，期间包括在中国停留。在克里访问北京期间，美国对朝鲜核项目发展以及中国不愿意支持多国制裁平壤的担忧正在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朝鲜本月宣布成功试爆氢弹，引起邻国不安，并触发了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一系列外交活动。
美国坚定地站在大韩民国与日本一边，与我们的五方伙伴一道，强烈谴责这次实验。
分析人士说，在任何说服朝鲜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努力中，中国都是关键。
朝鲜大约80%的食物和燃料都来自中国。另外，在国际社会上，中国是朝鲜最亲近的朋友，不管这个值多少钱。
不过，斯奈德说，中国也许不愿意支持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进一步制裁朝鲜的努力。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需要惩罚朝鲜和担心朝鲜不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所以他们希望有所动作，但又不想动作过大。
在访问中国之前，克里前往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
我们已向朝鲜方面表达过，如果可以维持达沃斯精神，也就是和解，也就是对改进世界现状做出贡献，那么这应该是一个受到欢迎的平台。
听让说，撤回对朝鲜参加达沃斯论坛的邀请是出于不公正的政治动机。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一组有关台湾问题的报道。台湾选民上星期六给予了蔡英文和他所拥护的独立的民进党新的授权，帮助民进党首次控制了立法院和总统职位。蔡英文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同海峡对岸的政治对手中国大陆打交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星期六以压倒多数的胜利击败了过去8年同北京关系日益密切的国民党，开启了台湾历史的新篇章。但是台湾今天面对的中国大陆与民进党2000年首次获得总统大选时的中国大陆已经大不相同。
首先在地缘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中国比16年前更加强大。其次，掌控中国的是一名独裁领袖，我认为他在很多方面有令人感到更加不祥的举动。
分析人士说，这突出表明蔡英文需要审慎管控与中国的关系。北京如何对待台湾也是关键。中国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姿态展现于世，他在南中国海的举动，在大陆和香港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越来越让人们担忧。
香港的情况表明，香港人不满中国对香港的构想，香港人对中国试图越来越多地控制香港非常不满。
台湾大选后，中国大陆重申他的立场，说自治的台湾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的选举结果不改变他所称的基本事实。但是蔡英文胜选后发表的感言与中国大陆的立场截然不同，他呼吁尊重台湾的民主、国家认同和国际空间。我认为北京的领导人有时未能理解的是，对台湾人民来说，民主代表他们的身份，民主政治制度代表台湾。分析人士表示，至少在蔡英文发表就职演说之前，中国大陆会给他一些喘息的空间。蔡英文星期六当选，5月20日正式就职。美国之音艾德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2016年台湾选举，民进党大获全胜的结果，给华盛顿带来了一个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确保北京和台北能够持续对话，以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为此，奥巴马政府特别在选后立即派遣特使前往两地传达信息。另外一些观察人士也注意到，通过支持蔡英文与民进党的大量选票，台湾人民已经通过选举表达拒绝中国对一个中国的定义。北京和华盛顿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对于台湾选举后蔡英文在不接受九二共识的原则下如何与北京互动，民进党与中国是否有沟通管道等问题，星期二在布鲁金斯学会 发表演讲的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都不愿答复相关提问，态度相当谨慎。吴钊燮甚至还带点抱怨地表示，无论他如何强调两岸关系并非这次选举的焦点，但媒体似乎只关注民进党胜选与两岸关系的走向。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台湾选后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表示，选举结果给了蔡英文自由行动的政治资本，北京应该看到民进党胜选背后所代表的巨大民意基础，重新评估选前关于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所坚持的强硬立场。卜瑞哲认为，如果北京能够调整策略，蔡英文也愿意对习近平做出相应的妥协，双方要取得相互包容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不过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罗达飞认为，蔡英文在整个竞选期间发表的有关两岸关系言论都非常谨慎，他已经将自己的立场调整得更为温和，也没有任何反中的言论。罗达飞对美联社说，
Now in this campaign, Tsai has been very, very cautious.
蔡英文在整个竞选期间对于与中国有关的问题都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将自己的立场朝向维持现状移动，没有提到台湾独立，也没有任何反中的言论。
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员李宝明认为，只要蔡英文不搞台独，两岸关系可能得以维持低度发展。李宝明在美联社的采访中说，
能不能更进一步承认九二共识，能不能对这个台独纲领，过去台独能不能给台独划清界限，或者说冻结台独，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我想两岸关系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的发展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现在蔡英文讲的维持现状，模糊的维持现状，那么这个如果不破坏九二共识啊，不破坏九二共识，那么这个不公开的搞台独啊，不再有台独言论，不搞台独，那么两岸关系可以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的一个运行。
华尔街日报星期二也在一篇评论中指出，无论是否喜欢或支持拒绝接受北京一个中国原则的民进党，如今已经赢得大多数台湾人民的支持，华盛顿必须正视台湾人民通过选票所要表达的心声。评论说，一直以来对北京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比坚持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信条更为重要。而美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对北京这个立场表示默许。不过这次选举中，民进党得到总统和议会的压倒性胜利，将迫使美国体认到政治方程式已经改变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蔡英文1月16日高票当选台湾总统，在此情况下，美国的两岸政策应该调整还是维持现状？对此呢，美国的学者、前官员和台海两岸的新闻从业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以下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常晓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研究所1月19号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政府的前官员和两名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驻美记者发表了不一样的观点。曾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芮孝俭认为，美中关系的框架和台湾问题直接挂钩，台湾问题是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主轴，如果美中任何一方采取直接威胁对方根本利益的政策，就会造成引发美中冲突的可能，而美中两国不具备应对这种冲突的政策框架。
我们美国有一个说法，如果东西没坏就不要修它。我的观点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破裂，那些试图改变这一政策的行动主义欠缺考量，可能比现状还更糟糕。
芮孝俭认为， 美国对华政策的框架历经几十年来海峡两岸形势的各种演变而仍然保持牢固。不过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官员、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约瑟夫·博斯科说，北京不会允许两岸现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美国应该尽快抛弃战略模糊的政策，明确表明保卫台湾的立场。他说，
台湾关系法应该加强，美国总统应该明确表示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否则北京的强硬派就会继续以胁迫方式对待台湾，无论谁当美国总统，这都将是一种致命的错误。
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的首席记者王冠也参加了这次的讨论会，他认为美国应该更务实地在反恐和促进全球经济等问题上加强和中国的合作，减少对亚洲地区的军事干预。
就美国的亚洲政策来说，我认为美国应该在对抗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挑战方面更密切的合作，比如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找到更实在的美国国家利益，而不是那些离美国很遥远的外围次要利益。北京认为海峡两岸的关系可以由两岸人民来解决，所以美国应该多采取实用的现实主义，少用给其他地区的未来出谋划策那种自由派的方法。如果你问我美国的大战略应该如何改变，我的想法也是如此。
被认为是亲绿营的台湾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在会上说，中国和台湾对美国的对台政策都不是完全满意，但是这政策在经过了某些调整后，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台海和平。
美国短期不会改变它的政策框架，但当你追溯以往，其实美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一些小的调整和演变。比方说，台湾驻美代表处以前必须在酒店里庆祝双十国庆，现在他们已经被允许在双向园庆祝了。所以在执行层面，美方做出了一些调整。我认为对美国来说，这个政策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因为台湾海峡没有发生军事冲突，这是迄今为止一个很大的成就。
博斯科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蔡英文的竞选表现和胜选演说给美国政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认为蔡英文能以谨慎和平的方式领导台湾，应该得到美国的善待。
中国的强硬派应该轻松一点，因为蔡英文展现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理性认识。我希望美国领导人应该向台湾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与蔡英文合作，并且最终邀请蔡英文访问美国，这合情合理。
美国之音叶林、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布隆迪政府表示欢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访问布琼布拉。布隆迪总统高级顾问尼亚米特威说，联合国代表团将会发现国际社会听到的有关布隆迪危机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尼亚米特威说，到访的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团将亲眼看到布隆迪处于和平状态，同时正在设法解除企图破坏国内和平的某些人的武装。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团星期三启程前往布隆迪，敦促布隆迪政府及反对派展开实质性的对话，以便及时避免一场灾难。尼亚米特威说，布隆迪各方已经开始进行对话。东非共同体斡旋的和谈本来定于1月6日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但是布隆迪政府表示斡旋者在决定这一日期之前没有同期进行磋商。国际刑事法院将从星期四开始举行连续数日的听证，以确定是否应对乌干达圣灵抵抗军的首领多米尼克·翁格文进行审判。翁格文被控犯有70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包括谋杀、奴役、强掠和虐待平民。听取检方和辩方证词的过程预计不会超过5天，此后一名法官将决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立案。翁格文一年前向中非共和国的美国特种部队自首，对他10年的追捕就此结束。 圣灵抵抗军被控在30年期间在乌干达和3个邻国杀害和绑架了数万人。人权观察组织说，星期四的听证是朝着追究乌干达罪行凶手的法律责任迈出的重要一步。在中国方面，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持续下降，经济发展趋势令观察人士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在世界经济举步维艰的大形势下，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断传出的坏消息可谓雪上加霜。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现在中国也陷入了经济增长长期减速的境地。中国官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 6.9%， 这是中国25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让人非常担心的是，假如季度比季度的增长率是 1.6%， 化成年率增长就是 3.2%， 这就危险，而是因为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急剧减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可以不看数字，只是看趋势，趋势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急剧减速，这是令人担忧之处。
对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6.9%的增长率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经济高速增长。但由于中国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也就是中国官方所承认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全民共享，6.9%的增长率将导致中国社会下层数千万人的基本生活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有许多观察家对中国政府发布的2015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表示怀疑，因为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中国政府先前所宣布的经济增长期望值。中国经济统计数字向来以统计部门按照上级命令制造数字而著称，这种局面导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地方任职期间都一度公开表示不相信中国官方的经济统计数字。面对来自国内外多方面的怀疑和质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19号星期二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坚持表示，该统计局这一次发布的统计数字绝对真实可靠，绝对符合国际标准。然而，对密切追踪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外界观察家来说，中国国家统计局如今提出的经济增长数字是否可靠已经无关大局，关键问题是发展趋势。
Absolutely. I mean, so the last 5 years.
我们绝对看重趋势。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由20%变成了6.2%。这个数字就告诉你，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相当明显。这一点并没有隐藏在经济数据当中。所有的数据，每一个数据，目前都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或接近最低点，因此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增长。
尽管中国国内外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向人们报告了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消息。他表示，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工业升级态势明显，市场销售较快增长。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空气污染导致昏天地黑，飞机不能够起飞的消息时常从中国传出。但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2015年有所改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了中国367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该组织的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中国2015年空气污染细微颗粒 PM2.5 的平均水平同比下降了10%。
我们见到最大的这个，其实就是说，虽然我们在第四季度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见到了那么严重的雾霾，但是从整体全年的趋势来看，中国的这个大部分城市还是见到了一个空气质量改善的趋势。那这也就说明中国在治理空气污染的这个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空气污染状况有所改善，可能与中国经济去年经济增长迅速放缓有所关联。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许多工厂关闭，许多煤矿关闭，包括污染效果严重的煤炭在内的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 尽管去年中国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但列入绿色和平空气质量排名的80%的城市依然没能达到中国的空气质量国家标准。其中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去年空气污染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 PM2.5 增加了3.14%。
那比如说上海在这一次的这个空气质量排名中，我们就看到上海的这个浓度是上升的，那这也可能是由于按照一个法律条文，上海是应该在2015年6月推出一个煤炭消费减量控制的目标，那到现在为止呢，上海仍然没有提出这个目标，那这也可能是上海没有从排放标准和从这个煤炭减量消费的这个目标中获益的一个原因，那这也就是导致了不同省份之间可能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的领导层表示要认真治理严重的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有些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提出治理空气污染的措施之外，也自行提出了自己治理雾霾的措施。但绿色和平的董连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还是需要制定并提出一个治理空气污染的全国性的明确目标。
那现在在一些东部的省份已经陆续出台了区域性的煤炭消费减量总量控制这样一些目标，但是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目标。那如果我们想在中国更大范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绿色和平也一直在呼吁中国能够在马上推出的“十三五”规划中纳入一个全国性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那只有把这个目标纳入进去，中国才可以进一步的加速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越南共产党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1月20日召开。外界推测，对中国立场强硬的阮晋颖总理很有可能当选为越共最高领导人，从而进一步带动越南向美国靠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越共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将选举出新一届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更重要的是选出新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外界预测，担任了2届总理的阮晋颖可能当选为越共最高领导人，成为越南党和政府实际上的最高掌权者。66岁的阮晋颖支持商业发展和经济改革，被认为是改革派。10年来，他的对外政策强硬，不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被称为是越南的普京。而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71岁的阮富仲则被认为是保守派，对中国相对温和。外界媒体称，12大是越共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亲华派和亲美派之间的势力角逐。不过分析人士表示，不管谁当选为最高领导人，都会加深越南和美国的关系。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顾问的约瑟夫·博斯科说，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强硬行为，促使越南进一步向美国靠拢。
Considering what's been going 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China's aggressive actions,
考虑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我认为美国和越南以及菲律宾等这个地区的国家都在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
为了抗衡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势力，2015年美国宣布取消一项针对越南的军事禁令，为河内提供1960万美元的援助，促进河内的海上情报监测和侦察能力。美国每年还向越南岘港派出海军军舰进行军事交流。目前两国正在就允许美国军舰使用金兰湾事宜进行谈判。金兰湾是越战中美国在越南最大的海军基地。与此同时，越南和美国的贸易也逐步增加。美国政府的数据显示，双边贸易额从1975年的零增加到2015年的410亿美元。虽然目前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为670亿美元，可是在越南加入以美国为首的 TPP 贸易同盟之后，双边贸易渴望大大增加。可是观察人士指出，即便如此，越美中的三角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首先，美国和越南结盟的可能性不大。美越关系的目的非常明确，双方相互借助对方制衡中国。美国需要借助越南遏制中国霸权。 可是对美国来说，中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越南，所以不会在实质上和越南结盟。其次，河内也毕竟跟北京一样，不可能接受美国推行的美式民主等价值观而放弃一党专制。因此，越南对美国的警惕不会放松，不会和美国联手制华。虽然越共不满中国老大哥的控制，还在1979年打了一场边境战争，可是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说，越共和中共关系深厚。
The fact that it is still led by a communist party with
越南继续由一个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共产党掌权，这个事实阻碍了越南在短期内和华盛顿结成有实质意义的战略关系。
越共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1月20号到28号在河内举行，400多万党员的1500多名党代表参加会议。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呢，在台湾的藏人及台湾人权团体呼吁，希望台湾的新政府能够更加关注西藏的自由和人权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表示，台湾以民主的方式选出蔡英文女士为新总统，希望未来新的政府能更加关注西藏的自由以及人权问题。
台湾有那么有民主的，但是在台湾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是完全没有改变的，真的一个基本的人权也没有，那么多人自焚那边，为了宗教自由，为了言论自由，他们希望达赖喇嘛要回家。
扎西慈仁还说，西藏境内藏人的声音往往被世界所忽略，希望能有机会将这些藏人的心声传达出去，争取更多的支持。2011年，扎西慈仁展开了自由西藏自行车之旅的行动，以骑自行车的方式绕行台北市最常出现中国游客的景点，包括101大楼、故宫博物院以及中正纪念堂等地，向这些游客发送传单，说明藏人真实的处境。2016年，台湾的人权团体及一些民众也加入了扎西慈仁组织的这个活动，从1月20号开始，每星期三举行一次，直到3月10号西藏抗暴日为止。从2009年开始，西藏境内出现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宗教及文化的打压。截至去年9月为止，已经有132人自焚。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教授表示，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指出，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每个国家也都应该尊重这项权利。
中国在1998年的时候签署了这个公正公约，但是并没有批准。好，那我们在这边呼吁说，中国赶快批准这个公正公约，并且根据这个公约来尊重西藏的所有的人民的这个民族自决权。
黄松立还说，拥有自决权之后，藏人才可以决定其政治地位，并自由从事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怡玲表示，台湾1月16号也选出了新的立法院，希望新的民意能促使立法院更关注西藏及人权等议题。
我们的国内的难民法，还有我们的相关的移民法，对于流亡藏人的这些相关的保障条例，是不是也可以赶快修法立法通过，让台湾的政府也可以为西藏人权发一声音，然后尽一点心力。
邱怡玲还说，台湾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应该展现关怀弱势、关心少数的胸怀和力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日前致函祝贺蔡英文当选台湾新总统，并呼吁蔡英文一如既往支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蔡英文曾经表示，中国政府于1951年和西藏签署17条和平协议，结果却让西藏承受数十年的政治与武力压迫，造成达赖喇嘛流亡海外以及无数藏民以及僧侣的死亡。蔡英文还说，台湾和西藏最大的威胁都来自于中国，他也为西藏发生的自焚事件感到痛心。 除了支持西藏争取自由，也相当关心在台藏人的生活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在美国的选举当中，拉美裔公民的影响力可能正在增长，尤其是千禧代拉美裔美国公民。一项新的研究结果显示，2016年有2730万拉美裔美国人拥有选举权，其中 44% 是18岁至35岁的年轻一代，这意味着拉美裔的千禧代人数超过了美国其他任何族裔。一些年来，美国的拉美裔年轻人逐年增多。2000年 43% 的拉美裔美国选民年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此后这一比例一直维持稳定。2016年估计有1190万拉美裔千禧代年轻人拥有选举权。另外的美国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爱奥华州2月1日将举行全国的首次党内初选。由于初选结果具有指标意义，因此成为两党参选人的兵家必争之地。美国之音记者也已经到达了爱奥华，从今天开始为您剖析这场重要的选举。在初选的当天，我们会有来自现场的即时报道，请不要错过。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离2月1日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及全美的首次初选投票越来越近，民主共和两党参选人正在各地展开最后的冲刺。选战正式拉开序幕以来的几个月时间内，各种集会和辩论中经常提及中国。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参选人或许有更重要的议题需要与选民沟通。在首府德梅因一家旅店的集会上，共和党参选人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主要与到场的支持者讨论政府开支、司法体系改革等美国国内事务。同时，保罗参议员仍然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说，我不知道目前中国是否头等重要，但仍然是一个议题。我相信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中国能够应该有望帮助我们处理朝鲜问题。曾经在2012年接待过习近平访问的爱荷华州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目前的多项民意调查中，保罗参议员处于中游，出战告捷的希望并不大，但他的支持者保持着乐观。扎克琼斯在富民银行工作，他说，民意调查是有媒体在场时候的意向性投票，兰德保罗的基层代表工作开展得很好，这些基层代表才最后决定爱荷华的选举结果。我虽不敢100%保证，目前看来他在基层其实做得不错，年轻学生支持他，有1000个小组负责人在各个选区工作。从集会现场看，他能吸引的听众人数不算特别多，不过大家的热情仍然很高，保罗总统的呼声不时响起。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爱荷华州德梅因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有数据显示，亚太裔居民是现如今美国人口增长最快、多样性最丰富的少数族裔群。但是这一族群在美国政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却跟其人口不成正比。有关人士指出，应当使该族裔群体团结起来，使其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能够反映这一群体的发展和壮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和常晓的报道。
数据显示，亚裔投票注册的比例比全国平均值低超过10%。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上，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 蒂姆·凯恩以自身的例子说明，赢得选举很可能靠的是很少的票数差。
我靠1%的微弱差距赢得了副州长的职位，我靠2%或3%的差别成为州长，靠大约6%的差别胜选参议员。
谢卡尔·纳拉辛汉是亚太裔居民胜利基金会的主席，他说，在2016年大选白热化的情况下，亚裔选民如果积极投票，可以成为改变选举结果的力量，但是亚裔选民的参与状况却不乐观。
Even worse.
更糟的是，我们不关心总统大选以外的其他选举，一点都不关心。我们的选民登记率不足，而在那些登记的选民中，只有不到1/3会把票投给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候选人。
投票是美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日前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鼓励各个族裔的人参与到公众生活中，积极发声。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管你信仰什么，不管你倾向于哪个党派，或者任何党派都不倾向，我们共同的未来仰仗于你执行作为公民的义务的意愿，去投票，去发声，去支持他人，特别是那些弱小的脆弱的人。并记住，我们每个人能像现在这样，是因为某些人在某些地方支持了我们。要积极参与我们的公共生活，使它反映我每天在美国人民身上看到的善良、尊严和乐观。
同样是亚裔的美国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以个人身份说，
亚裔美国人停留在政治之外太久了。我们虽然看到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数和投票的人数在增长，但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鼓励人们参与政治，同时我们要确保减少人们投票时遇到的障碍和困难。
他希望亚裔能够选择包容亚裔族群的人进入政府，并鼓励亚裔社区的人积极参与到公共活动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角逐美国总统大位的参选人有四人是现任的联邦参议员，他们中三名是共和党人，一名是民主党人，他们要在紧张的立法日程和更为紧张的竞选日程中穿梭忙碌。总统初选的过程和结果有可能会影响到参议院今年的运作，以及哪个党将在2017年控制参议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拥挤的共和党参选战场上，参议员们彼此对攻。泰德·克鲁兹、马可·卢比奥和兰德·保罗三位参议员都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面临来自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挑战。
我不代表亿万富翁阶层，我不代表美国大公司，我不想要他们的钱。
桑德斯不否认他也是华盛顿圈内人，不过多数共和党竞争者都以挑战华盛顿权力阶层的圈外人自居，这个权力阶层也包括他们本人任职的国会和参议院。
这是个两党问题，这两个党一道结成并不神圣的同盟，大笔花钱把我们掏空。
你们什么时候挺身反对过华盛顿？你们什么时候迎面挑战过？不仅是民主党人，而且是我们本党的领袖。
这种反华盛顿的讯息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急于表达的共和党人也有治理能力的讯息相抵触。
我们希望参议院今年的这个状态继续下去，集中在能够实现并写成法律的事情上。
今年国会根本不会有效率，现状会是国会被当成2016年选举的一个竞选战术。
总统候选人并不总是想遵循本党的路线，他们有时会离开参议院，表决时不在场。
共和党人目前在参议院有微弱的四席多数，他们在选战中要保卫的席位是民主党人的两倍。分析人士说，如果共和党最后提名超级保守的克鲁兹为总统候选人，麦康奈尔的工作将更难做了。
麦康奈尔和克鲁兹关系不好，如果麦康奈尔鼓励支持克鲁兹的选民出来投票，他可能会伤害到其他面临竞选连任的参议员。
麦康奈尔避免躺入总统选战的浑水。
我们要做美国人民选我们来做的事情，总统候选人们自然会决出分晓的。
克鲁兹在爱奥华州最新民调中领先，爱奥华选民本月将举行党团会议选举。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纽约每年出口额达880亿美元，而出口商中超过90%是中小企业。在纽约布朗市，一家制造出口剧场音响设备的小企业，靠诚信质量和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30多年立足本行，稳步发展，员工从4人增加到40多人，出口遍及世界，包括5个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国。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 TPP 将帮助这类小企业消除关税壁垒，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位于纽约布朗市工业区的小企业 Pook Diamond and O 是一家生产出口剧场音响设备的制造和承包公司。该公司合伙人之一的特德·奥尔说，成立于1982年的 PDO 已经有33年发展史。
We have 42 employees now.
我们有42名员工。1986年我们刚搬到布朗市时只有4名员工。布朗市相对便宜的地价使该公司能凭借纽约占据通往较大市场的先机。其主打产品是可使剧场音乐厅具有多种音响功能的可变音响设备。所以如果你想建一所管风琴音乐厅，但你也想在厅里举办演讲会，那么教授的演讲可能你就听不清了，除非你安装上我们的调幅来减少回音，这样声音就清楚了。该公司帮助改造了包括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等纽约最著名剧场，现在其产品出口5个 TPP 成员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和新加坡。TPP 可以消除一些成员国进口向 PDO 公司产品的关税，从现在的15%降到0%。该公司目前的业务主要在拉丁美洲，随着大众对娱乐需求的提高，未来数年亚洲市场被看好。该公司目前尚未进入中国市场，而挑战之一是如何保护产品的知识产权。
问题是我们的音响调幅技术是很容易被复制的。有一种选择是在那里安装机器，批量生产，运回美国，完成关键组装，然后再出口。
Perfect here and then ship them。
二说该公司是纽约经营剧场音响设备硕果仅存的一家，他们数十年立足本行的关键除了诚信至上、质量第一，还有政府的优惠政策。1995年我们在财政部优惠贷款政策协助下买下这座厂房，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有12名员工，有了优惠贷款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发展，这是我们成长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发展故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奥巴马总统努力推动国会通过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可以帮助像 PDO 这样的小企业消除关税壁垒，使美国产品更具竞争性。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